就相当于还没找到孩子他爹，我已经把怎么提升孩子成绩这一关我给通了。
我一个连对象都没有的人，然后你问我说老婆怀孕了我该怎么给安全感？
那你是希望傻乎乎的幸福还是清醒的痛苦？
你只有50块钱的时候，你想去买一个 LV， 然后这个人还告诉你说来吧，我这儿有真货，那么你要么遇到的是骗子，要么买到的就是赝品。
小伙计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碰爪精彩日常。碰爪是一个主打虚拟化身多人半匿名社交的神奇 APP，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开局或活动内容，去现场感受和爪友们讨论的乐趣。好啦，话不多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最近那个看网络上有两个话题非常火，一个是生育对女性的给女性带来了什么，另一个就是结婚的好处是什么。其实我还挺恐婚的，因为首先我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太怪了，然后对感情的要求有点高，因为我是一个在情感中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会在进入亲密关系中去反复的试探，然后对方对我是不是就是始终如一，就是永远不会放手的那个。然后可能我就是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神经病，我一个经常遇到点屁大的事儿就要说分手的人，却要求伴侣对我就是坚定不移，就是不能分手，就是太双标了。然后而且我有点害怕，就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父母，就是进入婚姻状态之后，就是婚姻给女性带来的就是是枷锁是大于自由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母亲就是在进入婚姻之后，就整个人的重心就围绕着家庭去旋转，然后没有他自己的事情，像他闲下来的时候就以打麻将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完全就没有自己，完全就是丢失了自己的梦想，丢失了自己就是真正做，就是我理解啊做人的意义。还有就是我觉得生育对我母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父亲其实是在家庭里付出比较少的，就是他养育儿，就是照顾小孩，然后比较开导小孩，然后教育小孩这方面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我母亲去操持这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婚姻状态不是我理想中的那种婚姻状态。我理想的就是婚姻包括育儿这一块就可能是两方都是朝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去，然后就是一起为了这个家去，一起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更好的发展，然后去努力，去互相商量着来，而不是由一方单方面付出这种，或者是一方的付出是占他人生的80%，另一方只有20%这种。对，这种是让我就是比较对婚姻就是恐惧，对婚姻和生育恐惧的一点。还有就是近期就是很多话题嘛，就写女性生育之后对她自己的身体啊，包括她自己的时间的支配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然后这一块我们一会儿再细说。好，现在朱莉方便开麦了，我们就可以请朱莉跟我们聊聊她觉得就是他进入婚姻之后婚姻给他带来的一些好处，然后大家也可以从朱莉分享的一些事情来看自己想在婚姻中寻找什么。
我自己是2018年登记结婚，然后2019年办的婚礼，这是比较幸运，在疫情前就把这个事情办完了。然后我自己结婚几年的感受，因为我就是属于一个非典型的婚姻状况嘛，因为我们是结婚之前就已经说好了不要小孩，而且呢就是几年之内我们的态度也是都挺坚定的，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就是属于一个宾客的状态。我自己对于婚姻的期待其实没有那么的高，就是因为我已经在结婚之前有空窗了几年，然后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婚后的生活跟婚前是有点像的，我觉得我老公的感受可能也差不多，因为我也比较少干涉他对于日常的一些安排啊，或者是他自己的计划什么的，所以我们两个基本上属于搭伙过日子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结婚对我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情绪稳定，因为我在感情生活中呢，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所以我会比较容易被情绪，被亲密关系影响我的情绪，然后就是容易胡思乱想，或者是因为别人的一些，就是对方的一些，就是细微的一些言行啊，影响我的情绪，波动很大。而且如果说遇到分手啊这样的情况，我会陷入一个危机，感情危机当中，然后就整个人就会崩溃这样，然后还会蛮长时间，包括我那个很长的空窗期之前的那段感情结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就是我这边的状态是很差，所以我就觉得结婚的话对我来说，可能从一定的程度上规避了这个风险，就是说再会遇到一次情感危机啊这类的风险。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哈，如果说以后遇到什么情况需要离婚或者干嘛的，那另说，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这是我最时间最长的一段感情，然后也是最稳定的一段，然后现在也觉得是在自己的舒适区内吧，所以就觉得还可以，暂时还能维系，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说大概就有一分钟的时间嘛，就是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婚姻好像给你带来的是一个情绪稳定，然后其他的就是暂时没有，还是你其他要补充？
我觉得稳定对我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从我18岁离开家离开父母一个人去香港求学生活，毕业了之后自己在香港工作打拼，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工作和就是搬家啊或者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情感支柱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它可能不再像我年轻一样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心，就是我在此之前如果谈恋爱的话，那个男生可能就是我生活的重心，就我会干什么事情都想着他，干什么都想着他。然后现在因为年龄也上来了，然后就是情感也已经走到了平淡期，所以已经不会再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想着啊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会使我的情绪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健康的一个基石，让我在上面可以比较自由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尤其是对我这个性格和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研判也是一个比较就是情绪化，而且比较喜怒形于色的这样一个人吧，所以如果我的情绪会波动很大的话，其实对我的个人日常生活还是蛮大影响的，尤其是我的这个叫什么工作，对这个也会影响比较大。然后因为我是从结婚才从香港搬到北京嘛，那之前在香港的话等于就是略微好于无亲无故吧，可能就是一些去香港之后才认识的朋友，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朋友。但是来北京了之后呢，因为北京首先有一些我的亲戚，而且离我的家离我的父母其实比香港是更近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坐高铁非常方便回家，比起从香港回家肯定是要容易很多。然后这边还有我娘家的亲戚，就是我爸的这个亲姐妹在这边，所以也会有比较离家里比较近的这样一种心理距离，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在北京的话，我的工作待遇也还不错，跟香港相比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降低，但是我的生活成本是大大降低了，因为我在香港是需要租房子住啊，后来买了房之后呢需要还房贷，但是在北京呢是没有这些支出的，就是我就住在我老公的房子里就好了。然后日常的工作什么的就也还可以吧，我觉得比香港应该要工作上要轻松一些。这个婚前婚后当然跟婚姻不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结婚是一个契机，让我换了一个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这些都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所以总体来说还是一个 positive 的对一个经历吧，对我来说。
好，那就是其实哦，不知道为啥我老听完那个朱莉你说完之后，其实我就是首先感觉就是你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然后且你和你老公就是没有孩子，也不需要去应对父母那边的一些问题，所以
还是要的。
但是
基本上我爸妈因为比较着急，因为我比我老公年龄大嘛，所以爸妈会着急一些。然后第一是催我催的比较急，第二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催到我老公的耳边去吧。但是呢他从来不跟我说，就除非是我亲眼所见哈，我爸妈逮着他聊天这种，除此之外如果爸妈找他说这个事儿，他是不会告诉我的。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默认的权限就是自己对付自己爸妈。那他爸妈也从来没有把话说到我跟前儿过，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来讲还是 OK 的。
就是我觉得你跟你老公可能是在婚姻中就是还有点那种恋爱中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的没有那种进入，也不太清楚啊，就可能不跟父母住一起就好很多吧，我觉得。
嗯，对。
嗯，就没有那么多，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父母还有孩子可能是影响婚姻的一种因素啊，还有就是可能不稳定的经济，所以就是你暂时没有这种方面的问题，所以目前你的婚姻还是比较稳定的。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这几个方面来看，就一个是父母，嗯，就是我自己父母的话，他们一个是心理上的这个变化，再一个他们身体上，嗯，像我爸动过几次手术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吧。他爸呢是工作上有一些调动，然后他妈也是身体上精神上吧，就反正有一些波动，而且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就是还是面临一些挑战的。虽然不能说是什么大灾大病啊，或者说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总归是一个相处的，怎么说呢，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吧，就是以心换心，就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就怎么对别人吧。我跟他们家人的性格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包括我们家人跟他们家人的性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就是家庭背景啊，生活环境，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包括跟家里人的相处，我们两个家庭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相处起来其实也会刚开始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吧。那也是有幸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在一起住，然后如果说偶尔需要见面的话，可能就是大家以礼相待，保持表面的和平吧，这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然后小孩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过的，经济这一块，因为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是没有工作的，其实我是脱产在准备我的下一份工作，所以当时大概是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完全没有工作，待在家里面。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三个人一起住，就是我跟我老公还有我的婆婆住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就稍微抓满一点，但是我那个时候比较的懵懂无知，所以当时是不知道那个情况会有一点就是我婆婆有点不满哈，但是我当时是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然后后来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跟我们一起住。就是除此之外我的工作基本上还算稳定，然后他的工作也还可以。我中间有想过，因为我所在的行业也遭遇了非常大的震荡，因为疫情，因为一些政策原因，其实我有想过说去换工作啊，换行业，乃至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这些我都想过，然后还在做进一步的可行性研究吧。我觉得现在这个工作，不管是我的工作还是他的工作，我们都有一种不是长久之计的感觉，但是后面再看。我们因为没有小孩的话，因为省出来了很多的钱，你不能说省出来了很多，就是反正说是少了很多开销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攒下来一些钱的。所以如果是后面的生活遇到一些什么动荡的话，除非他有特别大的心理上的一个转变啊，比如说要分开生活或怎么样，那除了这种情况以外，我们的经济上应该不用太过于的就是担心。
嗯，核酸你嘞？
我之前说实话，我之前是不恐婚，但是我恐育，因为就是现在小孩中考高考分太高了，然后我数学又是一直不及格的状态，然后我想到以后去辅导小孩作业，教他成人，我就觉得很头疼。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带好他，我就没有办法我教好他，但是就是一直是在升级打怪，然后去找资料包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最近加入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神秘组织，然后就发现我很多学姐给了我很多育儿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所以我相当于还没找到孩子他爹，我已经把怎么提升孩子成绩这一关我给通了。所以这件事儿突破了之后，我就突然就对育儿这件事儿就没有那么恐怖了。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恐婚和恐育这两个的程度在逐渐的消减，以及我在有意识的去调整我的社交圈子，就基本上男权女权或者说为恐婚恐育这件事儿添砖加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渠道，我基本上都是不接触的。然后我去沟通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圈子啊、群体啊，就都是这种什么婚姻美满呐、夫妻幸福呀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我自己其实对我自己很有逼数，我不是那种可以扛得过跟社会对着干，或者说逆着社会时钟，就我自己单身，或者说搞个同性恋，或者说做个丁克，我觉得我都做不来。我大概率还是会顺着整个的这个时代的洪流去走，然后去做一个遵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说我一方面认为我未来的发展是要遵循常规选择的，然后我一方面还不断的去滋养我的内心的这种恐惧，那其实到最后要承担这个内耗拧巴纠结的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在明晰了我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的时候，我就开始有针对性的对于婚姻和育儿这两件事儿逐个去击破。当我掌握的，就像前面那个刚刚那个男生在说的嘛，就我们无论是结婚还是生育，其实都是在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我们在去做一件自己不擅长并且没有做过的事儿，所以有恐惧是很正常的。那我选择的解决我自己恐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获取更多的经验值，或者说新手礼包，去尝试用更多的方式去解决掉这个问题。那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这种恐惧可以说它是在逐步的降低，甚至于说我现在对于婚姻和孩子是充满期待的。因为现在看的那个我在互联网云养儿，就看了好几个小孩太乖了，就是有一种说生一个小崽也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向你学习啊，又每次我都特别特别觉得，就跟你聊天之后就觉得生活好美好。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今社会上很多人都会有恐婚恐育的想法，还有就是目前就是我国的确实存在就是结婚率和生育率很低的情况？
就是结婚率和生育率很低的这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在吵的这个男女对立吵得太凶了。说实话，包括之前的议题，婚姻当中是男生更吃亏还是女生更吃亏，我觉得其实婚姻首先它是一种合作的模式，很多人喜欢用爱来谈这个事儿，我觉得一股脑的在说爱，我倒没有否认纯爱战士的意思，反而是如果你只用爱这一个指标去衡量婚姻这个合作模式这件事儿的话，它会导致你对于你的合作伙伴进行一个误判，就会影响你们日后在生活的柴米油盐当中能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你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理性判断的。在结婚之前你会觉得友情饮水饱爱就够了，但事实上等你真的结了婚生了孩子，你会意识到孩子你要给他喂奶你睡不了一个整觉的时候，爱不爱的这个男人能够起来帮你去喂奶，或者说他能够提前把那个奶洗好冰在冰箱里，他爬起来让你睡觉，让这个小孩热好奶了之后他来喂，这件事儿比他嘴上说什么爱不爱你宝宝这样宝宝那样给你更多的情绪价值，其实对女性来讲给到的支撑会更大。因为你在最孤独的最无助的时候你还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情绪价值，那你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财力月嫂，或者说你夫妻双方的这样的一个父母来帮你去支撑，来撑起你家里婚后生活这一块儿。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很棒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分担的一个助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多生活的重担全部都压到你身上了。那为什么说现在整个我们听到的以及整个大环境下都是恐婚恐育？因为我之前在学跟一个老师在学习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评判的指标的，就是谁在叫嚷婚姻不好和生育不好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一定是在婚姻当中在 生育当中受到了非常大的利益侵害，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照顾和补偿的人，他会站出来讲说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伤害了我。所以真正的过得很幸福的，或者说真正的因为婚姻、因为生育孩子让他觉得内心圆满或者说生活幸福的人，这样的人他反而不会在互联网上去发出很多声音，或者说成为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因为无论你是选择一个良好的伴侣，还是说经营好你的婚姻生活和家庭，它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心力和智慧的一件事儿。那很多人他的这个硬件匹配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当我已经过得很幸福了，我更多的情况之下，我可能更多的蔫不登的，我就过我的小日子就好了，我没有必要四处去跟别人炫耀说我生了个孩子我很幸福，我找了个老公我很幸福，怎么怎么样。所以就会有一些幸存者偏差，别人再去找到一个出口去向外倾泻自己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婚姻和爱情的本质。我觉得其实不是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幸存者偏差，所以才会让我们有所误解。所以在这个误解当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去看清你自己的心，你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恐怖我就可以不要了，还是说我没有实地考察过，我也没有深度的去了解过真正的婚姻模式是什么样的，以及我想要的婚姻，我想要的伴侣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就是随着大流走，就是社会都在说这个不好， OK 那我就恐惧，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抵抗现实社会的压力，父母的催婚。那你在这两股力量的裹挟之下，你的内心一定是会长足的陷入一种内耗当中的，因为你不知道该听谁的，你又不知道自己能够对抗得了谁，所以剩下的就是把自己憋在那个内心的一个小角落里，肯定就越来越抑郁了。
好，那我们一会儿再讨论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提升我国的结婚和生育率。维特，你觉得呢？
嗯，就是你觉得那个你恐婚，你有恐婚恐育的想法吗？你觉得女性恐婚恐育是为了什么？是因为男性吗？
哦天哪，这个问题也这么尖锐的吗？这也太尖锐了吧。就是
而且最近不是上映了很多电视剧嘛，很多电影的电视剧就是一概的就觉得男性就是不行，
哦，
男人不行，
男人不行。哎，咋说呢，我虽然不是女性啊，但我能够理解女性在当下的这个阶段，然后就是对于婚姻以及生育的恐惧这个事情的这个恐惧我是能理解的。我个人认为，就是个人认为啊，就是在当下的中国的社会环境里边，女性在婚姻和生育上边要微微的风险要高一些，也不能微不是这么说啊，就是会风险更高一些，具体程度多少我没有就是很客观的去算过这笔账，但是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怎么说呢，我前一段时间去参加同学的婚礼，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婚礼的仪式的上边看到一位就是我们当时隔壁大学的一个就是类似于吧，就是那种学生会的会长，就是那种特别强就女强人的那种气势，人长得也很好看，然后工作能力也非常强。然后他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他是带自己小宝宝去的。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应该是刚生那个小宝宝没多少，孩子也不大，可能就是离不开妈妈就那个状态。然后呢他本人生完孩子之后的那个长相，就是明显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种一朵鲜花枯萎了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但是虽然可能过几年就恢复回来了，但是就是至少那个阶段是那样的。再加上就是说他要照顾这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比如说一哭，毕竟是婚礼嘛，婚礼的现场他就很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就是可能啊赶紧带着孩子出去啊，包括就是整个人他会有一种不自在，就是说就是大家都是正常一个一个人坐在那个桌子上嘛，坐在那个婚宴上，然后他是抱着一个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感觉有点我能感受出来他的不舒服啊，包括他也自己觉得自己好像这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下一会儿叫一下什么的，大家都在聊天，他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
有失体面。
什么？
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嘛，他会觉得这个场面其实是不是他可控的。
对对对，是
有点就是场面失控的感觉，会很尴尬，就是有失体面，我觉得就是有点。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不仅会尴尬，有时候会很焦虑，让人。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尤其像我刚才说的，他前面是这么，怎么说呢？就是体面，然后强大，然后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现在。虽然他，我觉得啊，他是 OK 的，他不会觉得这是有什么。但是，就是我在旁人第三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我就觉得，哎，就是怎么会这样呢？就是这样。但是这些东西的话，男性是不会去承担这个风险和后果的。所以说，就是我非常能理解吧。就是如果我是女性，我当我看到这个事，而且我刚才说的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例子啊。不是说的是电影里边那种很极端的那种东西，就只仅仅是这个画面，其实当时我就会能感受出来很多这样的这个事情，所以充分能理解。然后关于我自己恐惧这个事情，其实到跟核酸说的很像，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包括其实这种恐惧还夹杂着个人在这个时代中的不确定性。这个其实也包括像那个阿炳说的这个，就是我对个人的这个命运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整体全球经济下行的这个环境里边，其实你很难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预期。就是比如说过去的十年，如果我是过去的十年开始工作的话，那可能我可能有个良性的预期，我的就是觉得哎呀一年比一年好，我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好的。但现在的话就觉得说哎，整体环境都不好，大家都是过得比较艰辛，那么我在这种条件下还要就是比如说我要承受比现在更多的家庭责任，那么我能不能承受，这个是一个问号，而且它是一个很未知的事情，我会对这个事情抱有一定的恐惧，就仅仅出于这些。但是女性可能在这个事情之上还要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嘛。
哎，我觉得也是啊，当前社会真的太动荡不安了，我到现在就觉得自己好像离开工作之后就没有办法生存了一样，就这个完全就加剧了我不想生结婚不想生育的一个原因。
来来，再问那个维特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就是你觉得男性在婚姻和生育，就是女性生育中做出哪些东西，然后可能会加剧女性在婚姻和那个生育方面的安全感？
啊，这个还好吧，但是你是有一个本儿吗？就是从你在麦上问我要不要上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设好圈套了，是怎么？
对对对，我看你能不能及格？
我的天呐！其实这个回答，我觉得
是我一会儿你回答完之后，我再问问朱莉。我觉得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列一下自己在那个，就是。在自己婚姻中，然后还有生育的过程中，然后对老公的一些要求，然后我觉得男性也可以在里边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自己到底能为老婆做些什么，才能让老婆在婚姻中会更有安全感。
哦，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机会。然后你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了，这个真的是好难啊，这个好难，我一个连对象都没有的人，然后你问我说老婆怀孕了我该怎么给安全感，这个好难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很专业才能给这个回答，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我在我个人看来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情感问题，而是一个甚至包括了一些什么生理卫生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你这个状态，女性在分娩过后包括分娩之前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有很多生理上的一些变化的。那对于这些生理的变化，男性到底对这些东西了解的程度有多少？我觉得就尽力的会去了解，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就是说他在这个怀孕期间生理激素变化波动很大，导致他可能情绪波动也很大，包括可能他会出现一些很多后续的一些所谓的风险，产后抑郁，包括一些比如说生产之后的那个就是私处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可能后边一系列这些风险。我觉得作为就是咋说呢，作为一个男性，你在生孩子这件事情本身你没办法使劲儿，对吧，但是至少可以在后续的这些风险上尽力的帮自己的老婆规避掉这些风险。 就是至少保护好就是他在那个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的他吧。然后怎
么，你这太假大空了，一点都不认真。
这还不认真吗？不是，你这个我连女朋友都没有，我干嘛要了解生产后的女性，就是这个这个都具体是哪个点该怎么照顾。
这样说就是来给你打个样，
哦，
是可以，就是提前去查阅一些那个老婆怀孕的时候应该吃一些什么，还有就是应该去给她做一些什么，比如买一些什么，嗯，可能她怀孕的时候睡觉不是很舒服，可能会更买一些更利于她睡觉的一些抱枕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她生育的时候应该控油控盐这方面，控糖这方面你应该就是去注重一下她的饮食，还有就是老婆怀孕的时候可能就是。子宫压迫不是那个，就是子宫压迫那个肠胃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是便排便这一块，还有就是腿部肌肉什么之类的，就会非常的会那种不顺畅。然后你是不是应该提前准备一些药物或者一些按摩的东西，这种能让他放松自己这种。
嗯，是的，你说的对，只是就是你把我概括性的语言用具体的这个知识为我补充了上来。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啊，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我最近才学习到一个东西，其实老婆就是在坐月子期间，就是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的休息。所以像那种就是半夜起来喂奶这个事情，其实男生可以做的，完全没有让女生去做，完全没有必要让女生半夜起来去喂奶。
是啊，就是你提前把那个奶挤出来，放到就是冷藏里边，然后你再到时候再喂就行了。
嗯。
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在生育之前跟老婆两个人去专门两个人一起去学习的，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要先达成共识，因为其实现在你说的像，当然队长你说的都很对啊，但可能有个体上的差异，就比如说可能这个你说的这条知识可能不适用于你真正的老婆，就是
对对
对对对，所以说可能就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学习这个事情，然后呢达成共识。就比如说当时在课上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老婆，哎，医生说的这个你觉得这个怎么怎么，然后他会有一个他的反馈给我，到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我跟他的头脑在某种程度上是共享的，然后夫妻为一体吧，就这种感觉，其实会有一种就是照顾他就是在照顾我的感觉吧，就怎么照顾自己就怎么照顾他。
行了，我不难为你了，问一下朱莉。
如果你喜欢碰爪的内容，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掌握一手开局信息，直达现场，期待你的声音也出现在节目里。
你觉得当下生育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如果解决当下的这些问题的话，女生的生育率还是偏低吗？
当下生育率低的问题，我觉得先看生育的总数，就是绝对值。他生育他这个数量一直在往下走，肯定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育龄妇女的现阶段育龄妇女全部都是独生子女，然后这一代人在20年、30年前被集体的那啥过一轮，所以现在能生的人少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步第一类的原因。而且这部分人是经过筛选的，就是众所周知有很多地方，如果你头胎是个女孩，你是可以生第二胎的，这就直接导致了现阶段男的比女的多那么多，是吧？
嗯，
然后这个是第一类的原因，就不是说什么恐慌对立这种，都是在这个之上的，肯定这个是第一位，然后才是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些政策上啊，社会上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次生原因吧。我觉得第一类的原因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觉得女性应不应该有就是一些知情权，包括就是进婚姻的那种婚姻之后的婚姻的状态，还有就是生育之后的那种状态，他们需不需要提前去预知这些事情？
我觉得需要，我觉得对于任何打算走入婚姻的人，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抵抗社会的主流的洪流，而终有一天将要走入婚姻的人，他们都有必要，就是女生的女字旁的他们都有必要去了解一下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与此同时呢，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他们找一个 学过妇产科的男生吧。
但是现在社会上其实关于女性结婚和生育方面的负面消息很太多了，你觉得这会影响一部分女生的择偶观吗？
会。
那、
就是、但是越容易被影响的女生就越容易被反向影响不是吗？就是她越容易被说服进入婚姻，就越容易被说服不要进入婚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力其实是有在进行一个角力的。当然你可以说一方面是官方的声音，另一方面是非官方的声音，或者说一方面来自上面，一方面来自身边啊，这个说服力上会有区别。
真的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可能他没有办没有听到这种婚姻，没有那么多的渠道去知道这种消息的话，他可能稀里糊涂的也就过完自己这种他觉得比较幸福
的。
但是如果这种声音太多的话，就会打破他对婚姻以及对生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他会认知，会突然认识到原来自己引以为好的幸福生活这么的狗屁，那怎么办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期待吧。你是希望亲情的痛苦，还是就是反过来
傻乎乎的过幸福？
对。就是这样。
那你是希望傻乎乎的幸福还是亲情的痛苦？
我希望亲情的痛苦，所以我才走了这样一条路。因为我是在结婚之后才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我的这个现在的诉求，或者说我的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发言，就是远离男人。就是不是说男人不好啊，就是不是男人的问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远离男人，
就是反复的强调这一点。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制度也好，一个社会一个世界的制度也好，它的制度怎么建立，他就要为这个制度怎么建立的结果买单。那如果说一个国家选择了这条政策，结果是 A 结果，那他就要为他的 A 结果买单，对吧？他要是不在 A 结果刚出现端倪的时候就赶快转政策，尽量的引导去 B 结果，那他就只能为这个 A 结果不得越来越恶化的这个结果买单。那你有能力走的人就用脚投票，没能力走的人那就用子宫投票呗，对吧？
对对对。我问一个问题，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男性在进入婚姻或者是伴侣稳定之后就会普遍的发福呢？
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哪怕说找了一个稳定的或者是固定的女朋友之后男生不会发福，首先就是反正已经敢说南北方，也不敢说别人了，只说我自己。如果谈恋爱，我很喜欢吃很多东西，但是我又吃不了那么多东西，但是我又每个都想尝一口。有了男朋友之后，就是我尝完这一口，然后我既可以尝完了之后剩下的那个，我又可以给男朋友吃。所以基本上男朋友就是需要额外的去吃很多他计划之外的一个东西。另外结了婚之后，有那个我自己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法叫做那个幸福肥，就是说结了婚之后的那个男性就会体重啊身材啊都会变形。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之下结了婚之后其实你跟父母在同桌吃饭的时候你是不太想有什么交流的，以及跟父母同桌吃饭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非常快速的爬了完这个碗，然后吃完了你这个饭菜就火速就走了。但是有了女朋友之后，两个人更愿意在吃饭的时候聊一聊今天的工作和生活，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饭桌上，然后不知不觉你的那个饭就吃的更多，那个饭量就涨上来。以及我真的是不敢说，只能说我们家的这个情况就是男生大部分大概率会吃，就是我到现在都是我吃饭剩下吃不了了就给我爸，然后我妈吃饭吃不了剩下也给我爸。所以基本上你谈了恋爱或者说结了婚之后，你在吃饭这件事花的时间更多，你需要打扫女朋友剩下来的东西更多，所以男性就被动的他要吃很多超越他自身的那个食量之外的东西。以及有了家庭有了对象之后，他吃饭就更规律了，
两个人要板板正正的坐在饭桌前吃饭，那可能之前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早饭基本上是不吃，然后晚上可能大概率的就是和兄弟出去喝酒，也不怎么吃主食吃正餐。但有了女朋友有了老婆之后的话，基本上就是照三餐吃，然后三餐是按时按点的去吃，所以他整个人在一个更规律的饮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上，以及需要打扫更多女朋友和孩子剩下来这样的一个饭菜，所以吃多了那身材发福这很正常。
嗯，这是挺非常温馨温暖的一个回复。哎，你们觉得生育带来了哪些失控感呢？
失控感，就是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男生在妻子生完孩子之后一个月左右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就说明其实就是当父亲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在当父亲或做母亲之前对于这个身份是有一个概念性的认知，觉得母亲应该这样，母亲应该那样，或者是父亲应该这样，父亲应该是那样的。嗯，但实际上自己当了之后吧，可能你看像男性对吧，哎，这么不行，这几年之后才能反应过来，就说明他的这个概念跟他真实去做了这件事之间有相当大的 gap， 那就这个 gap 会让他产生巨大的失控感，就是你过去生活是这样的，然后你生完孩子之后可能跟你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然而这个是一个单向线，就是你生了孩子不可能说是你给我变回去对吧，我退了也不行，就永远的你有了这个孩子，这个是一种就是凌驾于一切一之上的一种类似于自然法一样的东西，就是他是你的儿子，你是他的父亲，任何东西都磨灭不了这段关系，就是无论怎么样你们就是这个关系，磨灭不了这样的东西。就当真正的就是切身实际的感受到这种超越人类伦理和就是怎么说呢人类法则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当父亲是意味着这些，这个已经无法觉得用我的就是浅薄的语言无法描述出来这个东西。如果是我当父亲的话，我估计我也会失控。
就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害怕育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普遍觉得女性在育儿这块的分工的责任就已经高达90%了，你们觉得有什么办法能降低这种吗，就是能打破这种性别分工的这个育儿责任吗？
嗯，这个好复杂的一个问题。
你觉得国家可以做出什么样的
国家呀，国家有人提出一个叫所谓社会化抚养的概念，就是说你有了孩子之后统一的把孩子送到一个类似于巨型托儿所，这个托儿所当然可能不光是负责孩子的就是饮食起居，可能还会负责一些基础的教育，然后这个成本由国家承担，就是像一个工厂一样吧，这当然是一个假设，这就是对国家可以承担这个东西，然后让年轻的夫妇们该干嘛干嘛，就你愿意工作工作呀，但你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发愁。
那会不会培养出来的孩子全部都是一样的？
有这个风险，但是他的理念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他想促进的社会是那种，就大家因为都一样嘛，就是想一样，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也就相当于消除了所谓的不平等，对吧？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规避了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吧。
你觉不觉得应该开一个男性生育的学校，然后不能毕业的孩子，不能毕业的男生不配生小孩？
这个好难回答，这个真的好难回答呀，你这个问题都在哪儿找的呀，太恐怖了吧。
就是因为之前不是有人提过嘛，然后那个父母在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上父母大学，毕业之后才可以要孩子，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这个事情是啥呢，就首先谁来制定这个标准，以及这个标准符不符合就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伦理，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生孩子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超越人类所制定的法律的，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生孩子这个。
我插一句啊，就是本来生育率就已经很低了，以及队长前面的问题是如何提升我国生育率，就好家伙，本来大家不论男 情况下，我们又找不着一个合理的借口。你知道我们在小群里阳了那段时间，我曾经非常失心疯的在那喊庆祝，说听说这个东西会阳痿，然后那个会不孕不育，好多男生在那庆幸说，哎，这就不是我的锅了啊！你知道大家不生孩子，或者说大家现在生孩子是因为特别喜欢孩子才生嘛？很多人是因为不得不，所以他才生。然后你能够给他找到一个这么完美的理由，是因为他不合格，所以他不能生的时候。多少男性或者是多少女性会欢呼雀跃，并且集体想要去交出一份零分的答卷，因为他就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我不生，是因为我不合格，所以国家不允许我生。然后这个生育率直接就直接拉到历史新低，好吗？我觉得这是完全反向操作。
哦，表面哭泣，表面那种，哎呦，国家不让我生了，然后
躲。我说错话了，我收回。
晚上回到被窝的时候偷偷笑得出来，就这种感觉。就是包括你看啊，像高考这个所谓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的这个问题依然到现在没有被解决，然后你像想给生育这个事情加一个考核，像一个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对于这种考试你是否是全国一套卷了？就是这是否对于比如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男性是一个不公平的，而且这个不公平会影响到他最基本的一个生育权利，这个可能生育权利是写在宪法的，那你要突破宪法吗？那你这个是有点，你这个问题很难的，对，这很难回答的。但我理解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作为女性或作为社会，可能需要男性对于在育儿和生产方面具备更多的知识，但是说要不要考试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甚至可以就是打一个辩论赛了，都很难。
那个，来让我核算给讲讲，就是在场唯一女性讲讲，你觉得就是生育给女性带来的什么？
就是我觉得那个任何的一个行为，或者说任何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发出，无论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们不讨论这种极端的行为，就是你但凡做了生育的这个决定，哪怕说你仅仅是为了逃育逼婚和催生催育，你选择了生育，那么这就是生育这件事带给你的一个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育这件事从时间上，从未来的行业职业发展上，从精神上，其实对女性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极致的破坏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所以我是比较赞同，当你想要去迈入婚姻之前，你要去了解婚姻，以及你面临婚姻和面临生育，你所需要去面对的以及要去解决的问题都是什么，以此才能够帮助在走进婚姻之前更加明晰我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跟我一起共担风雨，而不是说我在结婚之前然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个最有感觉的，然后发现感觉淡去之后就骂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那其实对自己来讲，我觉得它会让你背负很多很多生活的压力以及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给你的一个压迫。说白了，女性在结婚特别是生育的这个层面上，它其实是一个弱势的群体，因为你需要经历的无论是产前还是产后，甚至于说在育儿这件事情上，你可能要负担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精力的支出和投入。那这个时候你不去考虑说我筛选到的这个未来的孩子爸爸他有没有一个责任感，以及愿不愿意跟我合作育儿这个责任共担，你仅仅是去考虑说我纯爱战士，我跟他就是友情饮水饱爱就完事儿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是很容易在婚姻当中受到伤害的。我一直在说需要去理性的看待婚姻，并不是说我看不起纯爱战士，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世间没有纯粹的感情，而是因为我太知道婚姻当中女性需要面临什么，以及女性在最脆弱的时候，很多东西是哪怕你有钱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可能你有钱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所以你既然已经踏上了一个大面积的普世意义上都觉得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征程了，那你不需要去选择一些趁手的兵器以及一个合格的队友吗？我觉得这才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态度，而不是说感情至上啊，我遵循爱我所爱，然后这个就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了。我觉得 还是应该要眼光放长远一点，去了解说我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卡在第二步，我知道我要走进婚姻，以及我需要去面对婚姻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但大部分人看到问题之后就开始疯了啊！我要面临这么多问题，太可怕了，我就直接不面对了，然后拧头就走了。但是问题是真的能走得了吗？真的能跑得掉吗？真的可以这种做单亲妈妈，或者直接不生育，直接这种做单身，直接就不要男人，远离男人。如果真的做到的话，我觉得也不需要去讨论恐婚恐育这个问题了，因为我害怕我解决我就 OK 了。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还是说回我前面在说的那个问题，他既害怕他又解决不了，但是他的那个理性思维里又没有一条线说是当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害怕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去讨论我能怎么办，而不是社会应该怎么办，国家应该怎么办。作为一个个体来说，就算你的自由意志再广泛，你的自由意志再自由，你真的能够撼动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真的能够改变国家决策，让宪法为你单开一眼吗？做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最后还是需要去回归到一个个体，回归到那个个体之上，对吧？你需要去筛选一下你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怎么样跟你俩配合。
我是觉得就是有部分人就是男生和女性，他们其实很清楚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样类型的女性和男性作为自己的伴侣啊，但是就是有个问题，就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人。
很难遇到。其实怎么说呢，你理想中，每个人理想中都有一个伴侣，然后很难遇到。其实这个事情我可能要说危险发言了，就是
发言一下，
这种理想状态是真的存在的吗？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是假设我是一个女性，我喜欢又高又帅又有钱的男性，然后假设我们现在是一个在一个班级中，就是其实这个都可以去算这个概率，就比如说一个班级中长得高的人大概是5%吧，就是你前面排头的那五分之一的人，然后一个班级长得帅的男生可能有20%或几十分之一，每个人班级不一样啊，就大概这样的。然后有钱的又是多少？你这个概率是相乘的，1/5 乘以 1/20就100%了。如果再有钱的，可能1/100再乘以1/100，那1/1000。然后你再有别的更多的条件，性格好或怎么样，你这些条件所有东西都符合的概率是所有刚才我说的那些概率乘的这个积才是它最后的那个概率。那么你一天你平均你认识多少人呢？就是你在你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人大概是多少？就你就算一个这个人数再乘以你那个概率，你最后我觉得遇不到才是符合就是数学的这么一个东西。当然如果你要求很高的话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要求可能没有像我说的那么的高的话，可能它的概率会不断的提高，然后再乘以你平时接触的人的这个面儿，最后你可能就会遇到。我感觉是这一个数学题啊，可能我说的比较冰冷一些。
我们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对对，
是个正常人。
对，但总会有一，就是我觉得就之前的局说过啊，抓大放小，就是可能他不是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100%的一个伴侣，但是到做到70%-80%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
就看你最主要要看重哪一点，
还得互相都觉得合适。
核酸你遇到了吗？
遇到什么？
80%的伴侣。
80%的伴侣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变动性的一个需求之上，甚至于说我之前的那个需求是恐婚恐育的状态，所以我对男生是戴有色眼镜的，所以在这个有色眼镜的衡量之下，能够筛选出来的80%-99%，它都是这种短则情感上的那种骗子，玩一玩的这种类型。所以在我把我自己调整到一个正向的一个状态之前，我的70%还是80%，他这个人越贴近我内心的那个择偶画像，反而他越是一个危险分子。
嗯，为什么？
因为你要搞清楚，你只有50块钱的时候，你想去买一个 LV， 然后这个人还告诉你说来吧，我这儿有真货，那么你要么遇到的是骗子，要么买到的就是赝品。
可是我真的遇到了耶。
哦
哦
哦
哦，来呀，
展开说说。对啊，展开说说。
这个话题，这个局的性质现在发生了转变。
没有，之前有遇到过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的生活习惯，还有他的一些对婚姻和对育儿这一块的看法，我就觉得他真的很符合我对未来伴侣的要求。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实在太糟糕了，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点负面情绪的一个人，我也在局里边说过很多事情，就是我但凡在感情中一遇到问题我就喜欢退缩，然后他也是一个我一退缩他就说好我尊重你，然后就不是那种觉得就是 OK 我就是即使你退缩了我也依然的要坚定选择你这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他把我就是他即使满足了我70%-80%的这个伴侣的要求，但是他这一点就已经把所有的就会 pass 掉。
啊，那这是你的问题啊？
啊，是我的问题，确实是我的问题，我不应该动不动说分手。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应该抓住是吗？
对啊，就好男人在市场的流通率很低很低的，然后你说我逮到了一个好男人，我还不想，我还一直想让他重回市场，那这个
那叫什么？
只能说谢谢你活菩萨。
昨天我们聊的那个非暴力沟通你知道吧，就是你要说出真正的需求，你真正的需求是让他跟你在一起，你就不能说你给我滚，你就不要这么说。
对，那个暴力沟通是滚，非暴力沟通是来嘛死鬼，你要找到真正的表达方式。
来嘛死鬼，
死鬼都来了。
所以就是对不起，我人家现在已经有对象了。
完了吧，完了。
就是好男人市场流通率很低，他们的空窗期大概不会在3个月左右，就是总会有人，哪怕说他们有朋友有女朋友了，就是会有一波非常会捡漏的女孩子会蹲在他们朋友圈，然后等到他分手了立刻送温暖送关心，
前仆后继。
对，这已经是有良知有道德的，没有道德那种就打算他有女朋友结不结婚他也上手去挖，因为他看中了这个男的，觉得这个男的没有什么问题，觉得这个男的很好，就直接下手去挖了。
对，原因就是你看你像队长你和池宇都说找一个正常的都已经很难了，那你们这么想别的女生也这么想。
你能让我更加反思我自己的，我今天晚上可能睡不了觉了。
哎呀别
好惨啊，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通过今天局我就越发觉得我自己就是问题很大，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
哎，我跟你说今天发现了很好，假设你今天28岁了，你在28岁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抓一些正常的男人，等你35岁才发现这个问题，我跟你讲35岁的男的也很棒呢。
咋说呢，就是队长我觉得你不必对于此事过于悲观啊，因为你的基数很大，就是你坐拥一个庞，也不能暂时称不上庞大，但是是一个社交软件对吧，就是你刚才我不说嘛，就是它是一个数学，其实你能在这上面能遇到男性的这个基数是很大的，你还会再遇到的。
是我们现在 app 都快10万加了呢。
哎呀，是啊，你看看，
我老是这几张老脸呐，真的，哎呀。
就你看啊，刚才我说的就那种万里挑一的，你都能在这个软件上找到10个，对不对？那
就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既要又要的问题。你搞清楚说你的核心是什么，你抓住那个核心了之后，那其实对你来说那70%-80%是核心，然后这个人他非常坚定的就是被你推开也不走，然后这个极度的情绪价值是核心中的核心，所以你处在一个既要又要的一个状态的之下，那你要的就不是70%-80%了，你要的可能是140%-150%。
啊，对对对，我真的是通过你说我真的豁然开朗，我再也不要这样子了。真的非常感谢碰上的每一个局，让我就是
打钱
非常有受益。
打钱吧，哎呀。
最后一个问题啊，大家是觉得婚姻是防范风险还是追求幸福啊？
这两个矛盾吗？
矛盾。
就是为什么就是同时避免了风险，一定的风险，然后又达到追求幸福的目的就不行了。
对。怎么的
也行，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有点低，就是你又想找一个伴侣，他你跟他在一起很幸福，然后又可以跟他在一起有很强大的抵抗风险的能力，确实有点难，这个可能就是在精英中找精英吧，感觉有点。
哎，我感觉这事儿就是怎么说，就只有两个选择，就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既降低风险又幸福，另一个就是又高风险又不幸福。
所以我们怎么能在就是婚姻中挑选到一个能又让自己幸福的人，还能又防范风险的人呢？
哎， 这样的问题就稍微有点笼统，但是我觉得就没有别的办法，就咋说呢，多尝试多尝试多碰撞。
嗯，就是用那个什么，嗯，叫什么来着，那个女生的话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那个就是不尝试四十个男人怎么能跟。
有这么一个理论啊，就是也是一个数学理论，就是说那个怎么样在一个麦田里找到那个最大的麦穗儿，就是它是它把概括下来来说吧，就是你前边你比如说你的预期结婚年龄是30岁结婚，那你前面比如从18岁开始到30岁这段时间里边，你就相当于在过这个麦田了。然后你在这个时间里面前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里边，你就疯狂就是结交男朋友，但是你跟他们谁都不要在一起，就疯狂的那个就是尝试。然后呢在这个里边找到一个你觉得 OK 的好的，然后拿着这个麦穗儿这个标准，你去后边三分之二的麦田里过，只要遇到了就选那个，那这个最后你选的这个人大概率是你这辈子能找到的最大的麦穗儿，就最好的。
听着像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都来了。就是当然了啊，这个只是一个数学的一个题啊，但它用于到人身上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作为参考。
都是我挖
的，就是把养鱼改成养麦田，然后在麦田里边发现一个最大的麦田，重点培养。
嗯，
哎呀，就是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局我还是挺有收获的，就是我对自己的这个感谢核酸呀，让我自己非常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极大的问题。
就不在危险边缘跳舞，拉回来走正常的路才更容易遇见正常的男人。如果说一直在这种刀锋和刀尖儿以及男女对立线上去跳舞，然后还希望有一个男人能够安抚你来源于刀尖上的这种不安全感的话，那大概率这样的男人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嗯，他只是看到了你的不安全感并试图就是满足这个不安全，对，然后去做别的事情。
大家就是一定要多去尝试一些东西，就是不要就是那个觉得这个就是多尝试一些就是人，你就会发现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是吧何森？
是的，我觉得最重要一点真的就是多活在现实里，少活在互联网上。你互联网上听到的绝对的大部分的声音全都是不和谐的，因为真的和谐的就大家都在悄悄的过自己的幸福的小日子，就过得不好了或者说不和谐，然后他才会在互联网上持续的去发声，然后期望说所有的人都跟他共振。这种东西听多了你真的很难达到一个内心的安全和稳定，然后你内心听多了这样的一声音，开始有大量的不安全感，然后你的这个大量的不安全感就招引到了那些不愿意负责任但是擅长提供情绪价值的男人，这他妈这不就恶性循环就直接闭环了吗？这还怎么往外跳呢？
是，而且我会觉得说大家也不要过于关注所谓的宏观数据，就是说什么结婚率低了，生育率低了，或者离婚率高了等等这些东西。你自己的个体的微观个体的生活其实跟这些宏观的数据其实关系有的时候并不大，就你自己他结婚率像降低了，离婚率升高了，跟你过一个美满的幸福婚姻或者说你有一段美好的爱情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强相关关系。其实
以及我要冒一个大不韪，我敢回答那个问题，就是婚姻当中谁受益？我觉得婚姻当中能够获益或者说极大受益的那一方，一定是清晰的、明确的知道自己合理的需求，并且有办法满足自己需求的人。这个人他一定是在婚姻当中获利更大的，而另外一方属于无知无觉的，既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满足对方的需求，又携带着无论是子宫还是说财产进入一段婚姻，那别人是非常清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闭着眼睛都知道，一定是更明确的那一方，他的胜算或者说他获得他想要的这个概率是更大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看那些数据啊、互联网的声音啊、别人怎么说啊、其他人怎么看，你只需要明确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人，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去看谁得到了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去靠近他们、学习他们、成为他们，这就是你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你自己的生活。然后你一方面又想结婚，然后你满天的都在听的是那种不结婚的、不婚不育的、丁克的这样的人的发言，那他怎么能够帮助你去实现你的目标以及达到你自己内心的自洽？很多时候
外界的声音它只是一种声音，你要不要参考取决于它和你的目标是否一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哼，而且当你获得了那个所谓最大的麦穗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为此付出了什么。也许比如说你羡慕某某某的丈夫或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可能你未必知道他付出了什么，可能你真正就是获得了之后，你可能反而会觉得不值得，就不想要。
对，感谢维特和核酸啊，最后咱们这个局又回归，又回归咱们中心了，而且还升华了这个主题。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就不要去关注外界的声音或者关注身边人的声音，就关注当下自己的需求就好了。抓大放小，抓大放小啊。